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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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祈愿个人姓氏门庄历代尊亲老少晚里冤亲债主六亲眷属，以及个人慈父慈母前来领受地藏菩萨功德经，现在者增长福慧，过去者求生净土。这个修四乘观法，这个四乘观法是天台真啊，一种这个观，这个观呢，它以上种根基、中等根基和下种根基所观啊。第一种根基是上种根基，叫不可思议观。这个不可思议观，把这个小小的理一下。这个观不思议境，观不思议境是这个地上的菩萨，就是初地菩萨所观。地上菩萨就是见到法性了，因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在这个世间所有的法，我们都要以不可思议观，而不可思议观下念阿弥陀佛，他就是我们要具足不可思议观来念佛。那什么叫不可思议呢？这要是不可思议，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就是不能用大脑思维的，不可议不能用口说的，离言离口说，离言说，世界上所有万事万法本来就是离言的啊，你比方虚空它本来就是离言的，但是我们讲虚空就变成口了，等于说虚空自身它本来就是离意的，但是呢我们用意识就是反复，反复都用意和口说，但是离意离口叫不可思议，是吧？所以不可思议就是佛观，所以世间万事万法离思离意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说世间，只要在思议里面，它都有烦恼出来。要说这个不思议呢，那是不思议就绝对嘛。世间一尘一草，它都是不思议的。啊，就是说一花一木都是叫可思议，但是花木自身就是不可思议。那么世间有两种不可思议方法来去观察。因为第一点就是用我们自信观不可思议。就是说世间万事万法本来是不可思议的。就人坐在那不思念的时候，他就进入不可思议状态。但是有思有念，就是说你老是向外看寻找，你执着于寻找的心，那叫可思，那叫可疑。或者自己主观思想，它也是可思可疑，因为世界没有东西是主观的，因为主观的就是叫啊我执啊，因为主观的有我执跟法执，就是有一个我存在，然后对法执着，自身的我和自身的法它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个我执一个法执那个我，那叫可思可疑。所以呢，反正就是只要是妄念都是在可思议范围之内，只要没有妄念才是叫不可思议。所以只有八地菩萨，就初地菩萨才讲到入不可思议境界。只要你思维不可思议的时候，你就是地上的菩萨在思维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叫不可思议法，我们常常讲阿弥陀佛是不可思议法，离思离意，知道吧？我们是一般人认为呢，不可思议说不能用思议想，就是未知受。你比在虚空外面，我们没看过没见过，所以我们在想的思议，没见过叫不可思议吗？那是错的，没见过就等于你就没见过，没见过也是可思可议啊。是在见到的情况下，你自己猛然发现了那里面我在看了，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是我在看，如果没有我的时候虚空会什么样呢？所以虚空是不可思议的， 是在可思议中不可思议，不能够说我看不见就不可思议。所以看不见的不可思议，那看不见不叫可思议吗？就是太阳我没有看见，那个说不可思议吗？那就不知，就是我不知道，不能把不知道当成不可思议来，这是错误的。一定在知道的情况下超越了自我啊，没有二元对立的这个体，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啊，也就不可思议。那真正的我就是不可思议，真正的真我它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的世界万事万法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了解不可思议的时候，这次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佛，那个就叫做觉，那个叫性，叫佛，叫真如，叫本性。那你这个时候你看到大便它也是不可思议，看到环境也是不可思议。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从脚底下到头上面，从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里面外面啊，你看得到看不到，它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那个在你思维这个呢，它从名字上来讲，即尊即假即中，就这样。你就说它是中也不对，说假也不对，说空也不对，但是勉强说啊它是空，勉强说它是假，勉强说因为对有来讲假啊，对空来讲空，是吧？或者说尊有不二叫中，所以一心三观。所以一心三观，那你不能把三观它的一三观，反正由名词出来都是错，借名词啊，借于这个名词说，就是说来反观，就是。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呢，一看到这个世界，你就了解，从内从外，从中间都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呢，我们了解世界万事万物都不可思议的时候，其实是叫地上的菩萨观察了，就是佛观。那我们念阿弥陀佛用不可思议观，那就是大乘观，就是。我这种观呢，都是上乘根基的人，上乘根基能够观到不可思议，一切法不可思议，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进入不可思议。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你在生活中任何一个地方就进入不可思议，就是这种境界。然后一可思议就是生灭法，一可思议的话就是吸气，一可思议就是观心，一可思议就是妄念啦，或者是贪嗔痴慢疑，或者是各方面的东西。他说这个，那我们了解万事万法都在不可思议中成，我们讲根也好，尘也好，世间万事万法都也好，都是。所以三种根基的人闻到啊这个不可思议，他说自然就是初住菩萨啊，这就叫佛是正因。就是说你现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佛陀的正因就在那个地方，就以后的，就是说你苦苦哀求的这个佛因就在那当下一念。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也具足了四种大乘观察，就在大乘观，就是说你念，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即成佛，一念阿弥陀佛就是佛，为什么这一念本身就不可思议，从里到外声音或者名号或者是文字，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在你了解一切都不可思议的时候，这一念观，这一念观即心即佛，它是不二的，是吧？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样观的时候啊，就是用这个直观。第二种不可思议观就是啊，直接观观世音菩萨，比如或者大势至菩萨，或者是十方诸佛。你看观音菩萨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借咒诸佛菩萨日不可思议观，就是说因为佛陀已经进日，他已经出正道不可思议观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呢他能够现这四种观出来，就是四种，就大乘四种观佛陀都可以实现到我们心中，不管在哪个观里面都在佛菩萨心中。比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化十二应身，他在我们心里一个花，当人看到花的时候，你依观音菩萨的心来观这个花，我这个花呢，你就了解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称名南无观世音菩萨。就是说，在称名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就是讲依止于佛陀方便力，就是佛陀从不可思议观里面见你方便，就是见到方便的时候，是不可思议观，就是在方便，就是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方便观就是说。一切不可思议观呢，就像花，我们有对立，不可思议是没有花的，这是个假名，是吧？就是 以前是没有这个假名，我们了解假的时候知道，立即就知道真，真假不二。那么说我们这样达到一种心平等啊，无私啊，或者是清净啊，或者如幻啊，三昧都会现前。但是呢，这是圆觉经的修法，或者圆觉经的讲到最后面也讲到这个三宝菩提是吧？三宝菩提就讲到诸佛菩萨所示现，就是如幻三昧，也就是如幻三昧。那么说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我们要是修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十方诸佛，包括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是吧？就是释迦牟尼五百大愿普贤菩萨四大愿王、观音菩萨这个三十二应身以这个大势菩萨一庄严遍法界一庄严，观音菩萨遍法界正庄严。那么说他这个显现出来就是一个相，那么说我们依这个佛菩萨这个相，日不可思议观，就是佛菩萨观，就比如你看到时间的时候，你就深信是阿弥陀无量寿，这也是不可思议观。那么说我们这种观法呢，不是于自性观的，不是直观的，是以阿弥陀佛之观，就是阿弥陀佛建立时间，而是时间建立我们一念，阿弥陀佛的无量光建立法界，法界建立我们一念，那阿弥陀无量大悲，大悲建立境界，就建立也是建立我们一念。那我们一念是具足三千嘛，一念就是五蕴，一念就是法界七世界，一念包括喜爱别落这个境界，我这些境界、这些法界和心情时空境界建立我们这一念，我这一念具足三界，三界就是一念。那我这个一念的话是在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大悲的，但是这一念本来是你了解这一念的，顿时进入无声，进入佛法性境界。但是呢，从华严境界来讲，它证到法身，就证到阿罗汉，就是说或者证到性位，就是讲相信的，就性位一切都叫佛位，不过就是说修种种法门都叫佛位。到这个地方见到自性的时候，见到不可思议的时候，才叫性位，叫初住菩萨，是吧？就是，那么说这个时候那么说借助佛菩萨的力量达到这个观察，像地藏菩萨，他就说一切境界都是地藏菩萨的身口意，就是说时间是，比如说你像地藏经里面地藏菩萨就是身业是吧？虚空藏菩萨叫口业，无尽意藏菩萨叫意业，就是说我们的身业、口业、意业都地藏整个的地藏法会的一些所显，我们心前这一念，就是吧？那我们这一念就在地藏菩萨这功德会里面显现出来，是吧？那说这个，那你这一念念地藏菩萨，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念释迦牟尼佛，念药师佛，都是一样的，都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啊。那说这个叫不可思议境啊，所以。不可思议境后面呢叫做发菩提心起慈悲心就是说在有个假设，我们在观这个不思议境，本来就是一阶成佛或者念这个以诸佛菩萨神力加持，像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成就的，但是众生不信啊，是吧？不信所以进入中根所以善根之人，是净是观，他都是具足了。四顿境界、四顿观察，都可以进入到诸位真因，就是佛的因诸位就是回向变法界，就是所有的境、所有的观，都是具着佛不可思议境。那我们其实上，我们是很好修的，但是大家不信的情况下，就进入众观。那么说我们。世间很多的人呢，他发心不正嘛，发心不正，他这个信呢，他的信很难日。一般人在出信，本来就是说，我们像我们的出家，我们的出家的目的就是一般人理念就是我们为了成佛而来的，是吧？但是呢，发现我们运心呢不正，是吧？不信，因为心不正就不自成嘛， 不知圣体的时候，他就会降低自己的位置，是吧？他不能够知观，所以就是说中根跟下根啊，这个建立了一个中根和下根。那说中根之人呢，就是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也是大乘观，是吧？也是这个大乘菩萨的观察四乘观法，听得正的。然后下就是说观不可思议经啊，不成就的话啊，就发想普贤菩萨四大愿王啊，叫做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其实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讲，其实呢大乘苦地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一切众生苦就是你的苦，就是叫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呢，就是所有众生的烦恼就是你的烦恼，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所有的法门都是一心所显，一切法门是对自己烦恼的，就是说福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苦集灭道法，小乘讲苦集灭道，大乘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是苦，烦恼无尽誓愿断是机，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灭，福道无上誓愿成是道，福道无上誓愿是道啊，佛为道的意思啊，成道的道的意思，福道无上誓愿成。那说这个就所以，那么说在发四魂四愿的时候，这个愿是什么体呢？就是菩提心。哦，菩提心就上求下化，上求下化。那上求在哪里求呢？应该下化。下化干什么呢？为了上求。那么上求下化是不是说有个求有个化呢？没有呢，下求就是上化，知道？上求就是下面斗尊生就是上化，就是说我们了解是尊生。一切善根就是尊生呢，每个尊生都有佛性，而佛性呢发起的这个善根是什么？叫下化。就是说因为下化就是上求，比如六度圆满就是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慈悲喜舍圆满就是佛，而慈悲喜舍在哪里呢？在尊生心中。就是没有尊生拿来慈悲喜舍呢，没有六度拿来慈悲喜舍呢，所以六度不圆满他就成不了佛。佛在哪呢？就在六度之中。六度在哪呢？就是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也就是说这样的孝敬父母尽是禅呢，为什么孝敬父母不能成？因为他没有发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发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没有发菩提心嘛。啊，没有发上求下化嘛。就是没有皈依三宝，就这个意思。就是好像很多人皈依三宝，实际上是没有皈依三宝。那你怎么证明你自己已经皈依三宝呢？你怎么证明你皈依三宝了？就是说在你斗尊生的时候，那个体就是三宝体，就是佛体。因为上求就是下化，离上求无上化，离下化无上求，就是上求下化是一不是二，知道吗？就是说我持戒就是佛，佛就是持戒，持戒之时就跟上求相应的，就是你为什么要持戒上求？但是有人持戒他不上求，他为什么不上求呢？因为他没有善求，他不具足善求，不知道善求，所以呢他没有善求体，没有善求体，他但是呢他确实有下化体，就比方大家都想做善事有个下化体，但是呢没有善求体。为什么他没有善求？他不知道，没有悟到佛就在下化的那个体上。比如说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都是佛的方便。就比例来讲，菩萨在便于写处他搞过四十八条戒，是不是？四十八条戒，这个戒就要下化，利用这四十八条戒下化而上求。所以呢上求在哪里？就在四十八条戒里面。他说你具一条戒就一个，这个叫做方便，佛陀给你一个法让你修这个就可以了。不像前面不可思议一切皆不可思议，它这个不一样，这个呢是给你一个法，就是给你一个啊，这个发愿的体或者醒的体，它有醒有愿，就是吧？他说有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有行，行就是自己在行善，目的干什么呢？跟你的愿是相应的，行要跟愿相应，就是说你的行为，就是说我要持戒这叫愿，但是我再持戒叫做行，就是说我要持戒叫上求就下化，就是说这是一个体叫菩提心，然后我的行上求下化，这叫行菩提心， 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是不二的，而不可思议菩提心是单体具足，知道？所以人有两种菩提心，一个叫圣意菩提，一个叫所意菩提。圣意菩提就是不可思议，叫不可思议法性。他说，而这个，但是呢，我们的心不可思议，一般人如果你闻到了，你三九下化，因为三九下化叫所意菩提呀、啊，所意菩提是对尊生来讲的，因为尊生呢，他不能够直接进入到不可思议，所以呢，善根之人呢，他是直接进入不可思议，像文殊普贤在圆觉经里面是直接进入圣意力，他直接成佛了，所以他一闻到就可以解脱，就那。如果你有这个善根，有这个自信的话，啊，我们讲，啊，这个对一切法都很认真的话，那你就直接进入。一般人呢，都会给自己打折扣。其实我讲一般人，讲一般人是不应该是给予大家有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就是一般人认为我就是一个可思议的，我就是一个下根之人，就把自己进了一个下根之人。本来你自己闻到一个，直接去入就可以了。因为法不是被一个人把你拿下来的，而是你感觉到你瞬间就可以入，就可以入，知道？就是说你发现，你在头上跟极乐世界无后无别了，就是说，就为什么呢？一切法不可思议，念头都不可思议，你进入佛的境界，你就是在念佛了。极乐世界跟你现在一念完全是无二了，这个人就不需要任何方便，也不需要任何给你一个台阶。但是呢，我们有人讲，我们是恶业反复，我们是这人，不能够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去给自己一个台阶。我们台阶的这个体呢，是对众生。二乘根基，一般人喜欢做二乘根基，就是因为好多人呢都建立我们这一个法啊、那是没有办法。佛陀说胎生是不是佛陀想要的，但是很多人想到胎生里面去，是吧？就是极乐世界，你看无量寿经里面啊、佛就讲了三辈往生都是见佛的，就这样。但是呢极乐世界有胎生，我胎生是什么去的呢？是因地无有智慧啊，到那个地方无边时不能见父母三观名字，啊，不能见佛，是佛陀去呵斥的，不能孝敬父母，不能见世上，没有菩萨法师，不能与十方世界利益众生。你说佛陀成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他是要令一切众生成佛，让一切众生解脱来，不可能让众生见不到佛，是吧？他说，但是就有很多人呢到边地一层不能见佛。不能见佛的原因是因为他心中还有疑心，但是不疑的话就可以直接解脱。这样你看，是净土法门的话，三辈往生都是见佛的，他都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三辈出家人，就是凡夫啊，凡有三辈，知道吗？凡夫有三辈，不是圣人。大家不要把自己建立在圣位上才能够见到佛，就不是这样的。你看凡有三辈，凡夫有三辈尊胜，一人出家啊，大修功德，一向专一，怎么讲？出家能够一向专一，就是无我的意思，知道？我现在出家，这个叫出家，大修功德，就一切都在阿弥陀佛心中，这叫不可思议，叫大修功德。那么不能出家，第二辈往生的人，就是你不能出家，多少修功德，就是放持三门啦、建寺庙啦、扫地呀、或者是做功德，多少要去做功德。树方啊，盖呀、啊，或者是这一类的功德。那说次人到临命终时也可以见佛，直接见佛。但是呢，下辈往生者又不能出家，又不能做功德，但一向专一，那这一念啊，忆佛阿弥陀佛得一念，这忆佛啊，就是阿弥陀经里讲啊，这个闻说阿弥陀佛思维名号功德，喝一喝，喝三喝四，喝五喝六喝七日，前念命尊时阿弥陀佛一神力加佑，令心不乱。这个令心不乱，这个叫一念，对吧？他说一念是从哪里来？是一向专一，那都一念。所以呢，我们这一念阿弥陀佛不是声音，是专一佛号，一佛名号功德。就是你不能证功德，又不能出家，你就专一，你就在站在虚空的想，都是阿弥陀佛，是吧？他说你时空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他说这个三辈往生呢，都是直接见佛，啊，那得一念是临命尊时， 就完胜。所以呢，他说赐人智慧赐予尊卑，尊卑呢赐予善卑，是讲在此娑婆世界，不是极乐世界。那是最后你完胜以后获得的，你就万岁。然后赐人智慧赐予尊卑，赐予下赐予善卑，赐予善卑是最后一句话，它不是加在里面的，是最后。他说这个，就比方我出家，你是在家，那我出家大修方功德，大修功德就是我了解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这里面是没有我的，叫不可思议功德。他说这个是阿弥陀佛给你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然后这些功德呢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是自己见佛。而此世界其实呢就能让恶人尽净故，现身人尽阿弥陀佛显现出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一切都是佛，而我们阿弥陀佛的广大身体就会出来。为什么呢？一切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因为出家人呢，你出家这个相都是佛的功德，就是佛陀的身、佛陀的意、佛陀的身和意、身口意啊，一切法是佛陀的口，一切法界是佛陀的身，那么说都是佛陀的意，就是愿力显现出来。如果你常常这样观察出家，对吧？这个体，对吧？那有人讲，那我没有出家，但是我也跟出家一样，可不可以呢？但可以啊。如果你悟到了，在家里上班，你进入这一轮善倍往生的概念，叫大修功德。什么叫大修功德？根本没有变现，在哪里都是这种功德。经常就不能出家，对吧？在寺庙里是这样思维，在家就不思维了。什么叫大修？就无分别心，这叫大修功德。如果你能够大修功德，一定是无分别。无分别就是没有界限，就是没有时间性，没有界限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到这样，那就是三倍出家相。那说我没有出家，没有出家，但是意出家了。现在无量寿经呢，都漏尽一解，你有这个意念叫漏尽一解。就是不是出家，你可能在家里有妻子有儿女，但是呢你的意念非常坚强，就是非常坚强，你的意识已经超越这个世俗的这种观念，不一点都不执着于世间东西，都在思维阿弥陀佛。如果你静静相续叫静静，恩静静故现身，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就是你现在你感受到整个世界是空空荡荡，空明一片，就是都是大阿弥陀佛摄受无量无边的尊者，所有尊者起心动念都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以三遍往生就是你现在这样的观想，这样观想你相续下去。如果不能相续，那不能相续的话，多少修功德，寺庙方式三门有取有舍。别呢，我在家里不愿意做，我就愿意在庙里做，你有取舍，不像出家到外面去都是佛的功德。他出家无相，就是说他大修功德去进入无相状态，不需要去搞什么方啊盖啊建寺庙，对一个出家来讲没有了。他在家里，他坐在路边都是寺庙，他坐在路边的虚空都是他的寺庙，都是他的大修功德。他在外面，做任何事情，只要他在外面不虚伪不假象，就这样。只要你在任何你在人家家里吃饭都是大修功德，你感觉到跟佛握无比，就这样。因为出家没有什么取或舍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个唯一居住，凡恨居住，然后。内心中的观想这个佛的这个体啊都会显现出来。那在家人就不行，是吧？你在家人不出家，在社会上你一定会喜欢到寺庙里放持沙门，但是到社会上放持沙门就没有，是吧？或者说你在寺庙建寺庙，你不可能给人家建房子，因为出家人不需要这个给人家建房子，因为出家人他就是一个运心，而在家人呢他不会运心。如果你能运心，你就变成出家人了，就这样，你就可以大修功德。不要以为我没有出家，我就没有这样居住。维摩居士也非常第一，他能够做到在妓院里面，在学校里面，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大修功德，是吧？也就是说，他虽然身体没有出家，但心跟出家无二无别，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建立佛像，是吧？所以他在一切相上或者一切行为上都能够建立。是吧？在家居士，他说第三种，是吧？第三种发菩提心，就是说在一切处在一切处就是都能够意念，就是我们坐在房间里意念也是可以的意念就是说你不能去出家，在一切处但是意念 叫发菩提心，起慈悲心，是吧？那我说，我们讲的意思是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菩提心呢，其实我们也是很好观察，因为是中辈嘛，我们一般人都喜欢按照这中辈，中辈上，中辈上就是具众这些法，就不具众这个，因为我们讲就立法，就这样，我们一个是不立法，一个立法，不立法就无处不在，就是直心，直接跟佛成为一体。那说立法就是说你不能够跟世间成为一体，就跟你建立一些法，就是孝敬父母啊，敬师长啊，求师三业了，三佛啊，而这些三佛呢都去是呢发菩提心的体啊，其慈悲心的体，这样以慈悲心嘛啊，其慈悲心按住一些法上，就是说在一些去，在一些我们持着给予乐嘛，背着八苦嘛，有一些众生就是自己的六度波罗蜜嘛，是吧？你在一切众生心中建立六度波罗蜜啊，就是啊，只要众生行六度波罗蜜，悟到的是慈啊，所摄的就是悲，是吧？因为慈悲所摄众生离苦啊，就是那日到慈悲心的体上呢，所悟的究竟处就是佛，就是佛更苦的人。它两个是相对而言的，就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太阳光出来了，所摄的是光明，就是离开黑暗叫苦，得到的光明叫乐，对吧？所以呢，但是我们就算得到光明以后呢，没有乐感，就是你相信六道波罗蜜没有乐感，他认为这个我执出来了，知道我执在法身，在做善的时候我在做善，他却不知道这个善是佛，是的，所以他不能乐，但是呢，他可以把苦，现在，这样你行善就可以定离开恶道，在世间，是吧？那我说，因为你离开了善求佛道，把佛舍掉了，就是你在这是在做善，不知道善的本体就是佛，所以呢，四处善求佛道，但是呢，你有下化众生的这个体，下化众生体，众生可以把苦，但是不能给予究竟的乐。所以这个苦呢，只能安设在司法界里面。我这个司法界的这个八苦呢，那就有次第了，比呢把这一究竟的苦，或者把一般的苦，或者这个给予世间的一些快乐。说，所以这样的人也比较多。我们一般人呢，对这个当下的这个三根生佛想的人是非常少，这样都是得到一点，这样，因为我们佛教讲三世因果。就这样，你做善善，虽然你有烦恼，但是你也会有这个果报。但是呢，我们这个善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或明或暗。什么叫或明或暗呢？就是说，一会儿呢能够生佛想，一会儿呢忘记了生佛想，就是或者说迷失了，根本就不相信，就是这能够对吧？不相信的人，他自然就会有一天他会舍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善就是佛，所以呢他的习气一来了就把他毁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为什么要大乘观呢？为什么要观察呢？因为观察会产生我们内心的一种相续嘛。如果你不观察，你就会懈怠，你就会注重感官享受，你就会退出去。那我们所有的修行，我们这样的我们叫创法，就是创法你发菩提心，善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我们最直接的观察就是四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福道，这个里面是具足善求福道，下化众生的啊。其实从这个两种，你看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叫自信众生誓愿度，就是说你度一切众生恰恰是你的自信，烦恼无尽誓愿断是自信烦恼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自信法门誓愿学，福道无上誓愿成是自信福道誓愿成，这个自信为理啊，从理上修行，从理上认识啊。那我们说，这一个呢，理上修行就比较快啊，知道这是一切众生就是理里面的众生，就是自信众生。烦恼呢是自信烦恼，法门是自信法门，你学的一切法门都是自信法门。他说自信无分别，一切法门无分别，因为对一切法对一切众生有分别，那你自信就有分别，是吧？你对一切法门分别，你自信法门，对一切烦恼有分别，你就自信才分别。 这些都是自性，自性无分别。那为什么分别？就是实在用嘛。实就像我们讲的心，心怎么动，你的自性就怎么现。而心呢，本来是不动的，但是因为实在动。那我们了解心是不动的，那我们尽量的保持这个心不动，哎，你这一切法就回到，因为回到本位，就是说，因为回到心位。比如我看到男男女女，男男是吧？是你心在动，男女。那我心要不动男女呢，那就回到本位，就没有男女这个体，是因为男女自身不会有男女体的，是我们心在动，心不动时男女就回到本位。就是我比如讲，我现在不知道北京，那你北京现在在哪里呢？在心上，对吧？心不动，它跟心是一体的，但人心一动，一个北京一个意象的话，哎，它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因为不知观，就不注重心，就麻烦，是吧？不管是从外修是从内修，我们要了解这个体就知道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实在是不在某一个地方，佛不在某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啊，会把佛呢放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谓遥远，就是万想有多远，佛距离多远，知道吧？那十法界，那佛在十法界之外，那十法界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万想。心哪有十法界呢？心没有十法界，那极乐世界就没有在外面。如果你心里没有十法界，十法界那就是极乐世界，好像在十万亿佛头，就那其实就在心上，因为心里面本心是没有十法界的，所以极乐世界一定在心上。所以你一不动，极乐世界就现前了。你一动念，哎，极乐世界就十万亿佛头了。所以佛陀经营，就是为什么人到临命终时，刹那时间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吧？所以呢？极乐世界在哪里？在寺院功德里面，就是孝敬父母敬事师长，这就是佛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功德。但是我们可思议了，就变成人天福报。所以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三求佛道啊，此心与一切法它是同时的，对，不可思议都同时聚起的。就是孝敬父母之时，不可思议跟你同时显现，心也跟你同时显现，极乐世界也跟你同时显现，释放诸佛释放菩萨一切法跟你同时显现，啊，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法不要认真地对待它，是因为我们修行呢，我们要像玄奘法师一样，不要错过此心，就是说我们玄奘法师为什么成为叫玄奘法师？他是他的心是自成自治，自成自治，他就是不管到他是非常用心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件的，你比如像《红楼梦》，或者是，林黛玉啊，跟这个贾宝玉啊，他是对自己的生命是很认真的。所以你看，林黛玉跟贾宝玉这两个人呢，对吧？林黛玉他是自身之情呢，他这个这样，他对续约子他是要葬续约子，他认为续约子是有生命的。他落下来，他我们就把他变成很贱了。但是呢，他对生命很珍贵，他对情，他不会敷衍的，他非常认真地对他个人的情。他说，世间所有人可以敷衍，他唯有对情不敷衍他，没有一点用假的心对待他，用真心对待他。所以呢，他自成自真，所以这个人用得很真。所以他本来是一个灵性的人下界的，他要在这个世间只是感悟人间的一个自成自真的一个情而已。但是我们学佛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对于情与无情都要有一个自真的心，就是说对一切的，你感觉到有心的感觉，你知道？你像林黛玉，你像贾宝玉这个人，他也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人，他不受什么，不受约束，他不想受约束，一切法不愿意受约束，他是要跳出这种封建的这种思想。所以我看那个《红楼梦》相当于中国的中观思想，对吧？中观思想，你如果把《红楼梦》看成了中观思想，几乎就吐过去了。你像这个《西游记》，《西游记》就是中国的唯识思想，一切什么什么这个大象啊、狮子，还有这个牛啊，还有那个芭蕉色的两色啊，就那个八仙公主啊， 它这个舌条舌条舌子在舌条里面就代表两舌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例来讲唐僧他首先就见到了六个褶，六个褶是代表我们就是我们六根是吧，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么说如果你把西游记搞成了，几乎把中国的法相证搞成了，他是讲我们讲唯识，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他用唯识来表现出一部西游记，用中观来表现一部这个红楼梦，知道吧。你要说你像这个三国演义就讲的全是口业是非是吧，也就是说这些如果你看这个写这个书的人他是非常认真的去写，他不会敷衍的，知道吗。你像特别是林黛玉啊贾宝玉啊这两个人他都是非常自成自己的，就是说人要遇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是对一切他是不会随便敷衍。但是我们呢现在被名利所祸福，就是被名利把我们心遮盖了，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建立在名利上，不会对往你学佛的时候你发现是落在什么，落在情绪上学佛，我喜欢的时候我就学，不喜欢的时候我马上就不学，就马上就跌了，就是说被什么给敷衍了呢，你就是敷衍在名利上，就是你不会对佛有自成自真的这种心态去学。所以我是想到这历代的祖师凭什么成为历代祖师，或者是唐玄奘这些人，他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用自己的情，用自己很深的这个至诚的心去做，对吧。就是说也就是对自己非常负责，就像林黛玉一样，他对情是特别特别认真的，他不会他不会敷衍的，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法的时候就是说虽然我来学习佛法，我来出家，我出家就是为了了脱生死，我要对法产生一个真实的观照。不要因为对这件生活中，就是说你看林黛玉她有一个这样的个性，她说对于情她特别自证，但是呢跟情没有关系她是敷衍的，就不我不管你跟我没有关系，就这样。她说只要不知她对任何人她是跟人家不一样，知道吧。所以这样的人是非常少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个什么的，我们不要跟社会的名利他们达成一片，那我们的心呢要跟你所学你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要真追求它，不要假追求它。就是我们出家我们要真出家，不能假出家，我们来真学佛，但是呢我们不能敷衍我们来学佛，我们为世间那些假名假利我跟人家吵架烦恼，但是呢对你真正的灯影反而我在敷衍它。就是所以我们很多地方运心都是不真的，所以往往为一点小事情我们都会吵架啊或者烦恼啊。那你说就是真正的学佛你就应该在法上观察，知道吧，跟你法没有关系的你根本不跟他达成一片，知道吧，你不会为这些小事情跟人家纠结，他就不会跟人家纠结，因为谭玄奘会跟生死纠结嘛，是吧。我们历代的祖师不会跟生死纠结的，因为这不是他渴望的东西啊，他是为了正邪生妙来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四魂四愿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么说要非常认真地对待你自己每个念头是上求佛道下化，你一定要认识到你在上求佛道一定在下化众生。那么说你在下化众生，就是我们在维前的善上面我们不要随便的放过，不要敷衍他，就是说你在下化众生，就是我在扫地干活的时候，这个就是上求佛道，因为我相信了佛就在当下的生命之中，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让你自己的这个孝顺父母精神师长这些善业下贱，不要把它平民化下贱化敷衍化，因为这里面是我们自成自真的心，这样的就是就是说我宁可舍住自己的生命我又不要敷衍它，我死都可以，但是我为这个我不能敷衍，就是这种观察，就是我有没有得到名有没有得到利无关紧要，这个定无关紧要，但是呢我不会这个对待自己的生命有所欺骗，就是不要对自己有欺骗性，这样。那你到底为什么来的呢，是吧。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尊生无边誓愿度，一切尊生要 要运这个心，不管是利的境界还是顺的境界，那我说我们发起尊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心，就是说一切尊生就是你的自信尊生嘛，是吧？我运善法，那善法就像是善法是一样的道理，对吧？或者说任何一个法，对吧？所以我们明白了善求就是下化，你就很清楚了啊。此心与不可思议同住同生同起，非前非后，不在前非后，佛在哪里呢？就是说不可思议法在哪里呢？不是在前面，不在后面。你不能说我又是求，也不是说在等待，就从当下做的时候，当下做的这个本体啊，那个就是智慧，那个就是慈悲。真正的慈悲一定要悟到你当下的那个体里面，三求辅导消化就是那些，不管从身业口业和意业里面，当下就是慈悲，当下就是智慧，是吧？它是一体的。所以发菩提心修一切修行啊，就是说把这个呢发菩提心当作是一切修行之处，一顿念就在菩提心里面，一顿念就在菩提心里面，就是三求消化，就是我菩提心就是佛，菩提心呢就是智慧，菩提心呢就是慈悲，而慈悲跟智慧它是不分开了的，慈悲是对于尊生，智慧呢是对于本体，知道吗？而本体跟慈悲它是同时具生的，对吧？像太阳出来了，光明就出来，光明是照于法界的，我智慧呢就是光明，我尊生利益就是慈悲，知道吗？叫光明。所以呢啊，我们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啊，所有的修行把菩提心放在第一位啊，然后说，因此我们的心呢啊，就会有进境出来，就会跟法相应。我们用这个，比方我们发，就是修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一样的，以菩提心来修就对了。你供养佛的时候，我们让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修供养，都用菩提心来做就可以了，对吧？离境诸佛用菩提心离境，就是你在离境的这个当下，就是。啊，这个跟十方诸佛、跟十方尊胜同一体，当下的一念就是具足的，所以念念欢喜，念念欢喜，你心呢 啊慢慢就空掉，与化进那个寂灭体，慢慢的它就会增长。因为你当下闻到的时候，你就有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发现，因为前面的不可思议跟现在这个可思议啊，就发菩提心。第三个呢，善巧安心止观，我看这上面。啊，因为他这个不可思议观后面就是三巧方便，就是真实啊。第二是真实发菩提心，第三是啊三巧安心止观，他是主要是讲强调是止观啊。巧就是说，巧就是方法啊。那么说我们这个。方法善巧的方便，就是说我们用巧妙的方法利益众生嘛，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啊，用这个止观，是吧？用观，就是说这个止者为定嘛，观者为慧嘛，就是说用定的方法。因为我们讲见能摄定，定能摄慧，都是一个方便，是吧？用这种才是无漏学。用这个无漏学，因为止里面可以让我们进入。那什么叫止呢？依前，就是说，依体而发，就是说，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一切法本来清净啊，它就能够生定，啊，一切法本来清净，我清净就是你的自心，我们讲自心圆觉本来清净，就是说，比如我们坐在房子里面，当下怎么去安住定？那定有两种，是吧？就是说，一种是止住你的恶业，第二个呢，安住在实相上，第三个呢，我们讲到利益尊生就讲慧了，就呢，以慧来设定。那说这个定，这个戒，就是不杀盗淫妄酒啊，这些戒止住我们的恶业，因为我们常常杀盗淫妄酒的话，那我们心就止不住。心止不住的话，你就会想做坏事，是吧？你做坏事，那你做这个地方，你心就不会安。那首先呢，从向上呢，要把我们的这个恶业给止住。第二个呢，就是说，修清净业，修清净业，就是说，先止住以后， 我打个比例来讲，我们要在寺庙里住着，不能够到世间杀到隐万九的地方住着。你就是那个地方，你心肯定会，你像唱歌啊、跳舞啊，啊，这个非常照顾自己那些相貌啊，或者是一类的光啊。那说这些呢，就会让你心就非常散乱，就是的。那么说，特别是在名利色比较具足的地方，如果你跟他们在一起的话，是长时间久了以后，那么说你就被他所污染。那我们要执在某一个善的地方，能够增加我们的定，是吧？因为定一个是执恶，我们就可以生清净心，但清净心还不能执着，我们要生出清净定出来。清净定就是安住实相，安住实相就先止于一些法，先止于一些法得什么定呢？得我们讲叫圣摩他，圣摩他就是说，或者说我们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观无量寿经，就是它叫修圣摩他。圣摩他呢，就是或者说念佛，它也叫圣摩他，是吧？那么说这样的把心执在一个法上，因为我们有很广的法，也可以很窄的法，也可能在一念，还可以说广念，这样。然后整体来说，它只是一个善巧的方便，善巧方便。就是说，我们大家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哎呀，庙里事情太多了，念经太多了，没时间。那么这种观点的话，因为我们这个修定的这种方法，不只是一个天天坐在房间的定，因为我们要适用生活上任何一个方的定，有吃饭可以修定，走路可以修定，干活也可以修定。那么说，你打坐站也可以修定，但是不能执着于一个地方。因为执着一个地方，就偏某一个地方的话，我们会也会有偏执，所以我们各方面都要去修定。那么说，我做观察，做观察定不一定要长时间坐在一块那个定，因为人我们要在我们要适合任何一个定法，就是当时你有五分钟，我觉得在这个世界目前我们人来讲啊，就对我们人来讲的话，你能够定上十分钟、二十分钟都非常了不起了。你别讲一堂课上下来，一日安住在定上，这个都是善巧方便。因为他这个讲就是说善巧安心止观，这是第二，就是说我们心为什么不能见不可思议呢？因为我们心老是在造恶业，我要把不停的翻滚的这个恶业啊，把它制止住。制止住的话，是吧？然后我们要通过这个善法，通过戒律，是吧？这样的心就止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来讲的话，第一，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来学佛？因为被名利所诱惑，他没办法错过这些。他就是就像一个人戒烟一样，是吧？戒烟一样，他拿着烟在手上，他就很难戒，只有把烟给揪掉以后才能戒，是吧？如果你达到烟扛在口上都能够戒了，那当然你有更高的一步了。一般人的话，都还是要把烟。远离烟，是吧？烟酒，你才能够达到心里面的这善法升起。光善法也不行了，就是人他都有习气，我不吃烟，但是呢，你没有观想不行了，是吧？不观想，就比例来讲，这个人，这个人常常去，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这个人喜欢感情，是吧？喜欢感情，然后呢，在我面前，然后不停的说。我要去翻身了，多翻身，就是超度他。结果情不但没有少，还越来越重，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翻身需慈悲，慈悲心。但是越放情就越重，越放情越重，反正我正常情，知道？所以呢，这是不对机的，不对机的方法，反而我越你情越来越重。你不要以为翻身都很好，有的翻身会令他极端，令他。更加这个坚固的执着，是吧？那么说这个，是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的？也就是说，你情很重，应该是怎么修呢？应该修这个修戒律，是吧？修这个大威德啊，或者修反正修这个无情的这方面的东西要相应，是吧？持戒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这个修行的方法不能弄成反而越来越极端，就这个就不好，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先执住我们的恶念，第二个呢，修行我们心，就特别是 如果你因为我们知识持戒达到一种善心，它是一个顺着一个善心达到很清净，但是呢会走向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要通过一些观想，观想呢令我们这个不好的习气可以去掉啊。我讲的这个意思是说意思是说，比例来讲，那个在家里很发脾气，他当家了还会发脾气，是吧？他只是说脾气不一样，一显的脾气呢是吴家的名利，讲的老公怎么不把钱拿给我啊，然后跟老公吵架了。但是到寺庙的学功德，这是我的功德，你干嘛抢啊，他还会吵架，就是。所以呢在家里面你可能为自私自利吵架，但是到寺庙里呢还是为争名夺利吵架，就是说这是在家里为了你不给钱给我吵架，是不是？在庙里面这个地是我扫的，你为什么抢我的扫地啊，然后跟人家吵架了。你们不觉得吵架是一样的吗？是不是？虽然用恶用善来止住恶了，但是这个善里面那个习气还在，看到没有？就是说你还愿意跟人家吵，那个习气还在，知道？所以一个人修行的话，要不从观里面去修行的话，是很难改变你的习气的，知道？你这个习气到哪个地方都会危险，知道？所以一个人他那个脾气啊，他那个习气啊，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干出家的人啊，好多出家的干出家的人，他没有官，他只有子，是吧？他子里面他没有子定了，他没有官定，知道吧？只有子定，就只有戒律，只有修法，但是呢他没有官，所以呢他只能在另外一个方面出现一个极端，是吧？他就比较危险。那我们说他有官，官就是我们要观察，那怎么观呢？你像这个修一切法观，就是我们修色摩他是最方便的，知道吧？色摩他就是先止于一切法，就产生一个定力。我这个定力呢是清净的，是本来清净的，是吧？清净的时候可以达到如幻的慧，就观，你就可以观到什么呢？一切法是心的时候，尝试这样观到一切法都是心的时候，慧就生出来了。因为止观嘛，安心止观，观什么呢？就是说，不但你要有止，还能够照见诸法空相。就像我们讲智慧啊，智者是内在的忍，慧者是照诸法空相。就是说，止是什么？止会产生光明，知道？止里面产生就是心光，就是心光能照见诸法空相。如果你止在那个地方照不了的话，人家骂你一顿，骂你跳起来就醒过来了。就是说你只是睡着了而已，你只是个死地，知道吧？你只是那个地方像气空一样定着好定，然后呢你又心不发光，知道不发光，然后谁占了你的子，你就会跟谁吵架，那叫什么定呢？是吧？我定在那个地方，人家不吵我，我一天两天三天一百天一百年都不会动的，人家爱他一下马上就会动。因为比例来讲，一个人我定了三百年，没想到皇帝给他一双筷子，他就动心了，说我定了三百年，你不给我金筷子，你给他金筷，给我银筷，他忙于一顿念，一顿念的时候，那个皇帝跟那个边额刚刚发现的菩萨，那个比丘的，你看定了三百年也只不过于此，就是说你定在那运气定在那句话，就像一层死灰一样，你一点都没发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把自己变成一个石头了，知道吧？所以不是把自己做的什么都不想，你要定到慧。那怎么样叫做慧？什么就能照见一切法是心，就是慧。你就说你现在定到自己没有了，反正是我了，反正就是我的时候，你会反正整个反正都是我的时候，那么说整个是我，你就没有分别，知道吗？在我现在眼睛看来，是吧？这个电风扇不好看，以后换一个新的，是吧？然后呢，这个柜子不好，都是超子做的。然后你老是在分别，你知道吗？然后发现是新的时候，它就没有了，知道吗？所以哎，这是男的，这个女的，这个有修行没有修行，没有修过真正色摩他的人的话，他心光不能照见地方是你的心力现出来的，因为心是无分别的，所以世界都是无分别。你只要一分别，就动妄念了。你看自己的妄念非常的清晰。就是你在观里面，止观里面非常清醒，你就不会去给别人家指指点点了，是吧？那我为什么出了定以后就是指指点点呢？就因为你没有修，是吧？世界没有修的人太多了，知道？没有修的人都会在指点别人， 在指点别人，那你修就可以了，你不要管人家，因为 80% 的人都不修，知道吗？那你 99.9% 的人都不修，只有你一个人修，你还希望别人家跟你一样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就不说话了，你说我没有关系，你只不过是一个，这你在说我的话，对我来说都是心法，就像父母他不管我们一样，我们怎么坏他都不管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他心中是一个子，是一个什么他，知道吧？我们本来就是圆满的，如果你有定慧以后，你自己会告诉别人一切都是圆满，人家说嘴巴说有圆满，这就是真道的，说出来的话就是个声音，人家听到之后永远会怀疑的。你比那人家，我在指定看到人人都是平等的，人家说你嘴巴说平等的，其实你心里不平等的，是不是？因为我说大家是平等，是因为我有子里面看到了大家都是心里面的光，因为我看到你就是我的心，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呢我没办法告诉你，知道？但是勉强的说，口里说一下，大家都是平等的，是吧？那么说这个时候对方肯定会，那个没有修的人肯定会指着你嘴巴说，你这是嘴巴说，知道？他是会否定你，知道吧？否定你，如果跟他吵的话，你一定还有问题，所以呢永远不会跟人家吵，没有关系了，都是圆满了。所以这个我们讲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来指光，就是光的到了慧就能够利他。为什么呢？你可以吵我，我绝对不会跟你吵，因为在我心中这是个圣摩他而已，我要跟你吵，那我圣摩他就没有了，是吧？圣摩他达到一种定力状态，就是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就是说如来藏里面生出圣摩他常达三摩地，是吧？也就是说这个定啊，就是万你在定里面，你是寂灭的，外面是湛然的，是吧？就是说，我们叫妙藏整持不动真，妙藏整持，就是说外面是如幻的，内里是清净的，就是进入生摩他状态，智慧宣持状态。智慧这是个名词而已，它是没有体的，知道吗？所谓智慧波罗蜜，即非整全的波罗波罗蜜，即非波罗，是名为波罗蜜。不是有，是你在用寂照相应的，是一种湛然大定之中，所以那个叫智慧，是吧？智慧是为内涵有力量，外面照诸法无余，就这样。这叫慧，内有这种体会，这叫做体会妙理呀、啊。恒常湛然，就是是名为定啊，体会它，就是。所以修定修慧，这个定慧是双持的，是吧？所以菩提心啊，如果你真的发了菩提心来修这个啊，第二个安心三巧的方便来修智观，能止住我们的恶业，止两种啊，一种是散乱的恶业，一种是智慧的恶业。就是没有智慧，就是愚痴嘛，愚痴它就是我执跟法执，就是他说这个散乱就是心中在犯恶业，是吧？他可以把我们这个恶业和散乱的恶业给他制止住。第二个呢，把我们的愚痴给制止住，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愚痴了，那智慧就达生了，是吧？那说内心没有恶业了，散乱也没有了，那我们为什么修行都是散乱呢？是吧？散乱是因为没有圣摩他嘛，没有圣摩他，你自己在房间里去修，这个小小的房间就可以修，是吧？三条方便嘛，你就在房间里修，修五分钟、十分钟，你感觉一下。我跟你讲，对我来讲，我是常感觉的。我跟你讲，这嘴巴说，常我这嘴巴说一说而已。你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没有修才会这样说。就是修是个人的事情，我成不成佛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去指点别人修就可以了。就是说魔王说法，众生成佛啊。就是魔王的跟你讲的，你修一下，你修完以后你成佛了，关于他是不是魔王跟你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就是你修就可以了，他不修，你跟人家讲的时候，那个人修，那个人解脱，你也获得功德。所以我师父过去讲过一句话，他我堕的弟子，我堕了这么多的弟子，这么多人在修行，我还怕堕落吗？就是说你修了，你成佛了，你担心我堕落也没有关系，你修我不就不堕落了吗？那不就报师恩了吗？是不是？你看到师父有一天堕下去，那你修行我不就得利益了吗？是吧？你老是说啊，师父不修行，你修行，你讲这话有什么意义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修行问题是个人的事，你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吧？所以我们老是把别人一定老往在指指点点别人修行不修行的问题，这个是众生的毛病。中国人为什么是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就是整想关心别人，不关心自己，对，所以每个人都是观世音菩萨，你发现吗？就都是做观音菩萨，但是呢，我们做观音菩萨做错了，知道？老是把别人家放在自己口上说，就是我这样的说也是错的，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去这样观察，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讲多了，我觉得就是说，这不仅仅讲法，也表达我对法上有点相续的思维和观照。因为我为什么这样的每天跟大家讲法，就是证明我对这件事情好认真，知道吗？因为我要讲法，我就必须要思维，我要思维，我就要观照，我就要观照，对我自己修行，我肯定觉得很大的好处。我每天写定出来，我是通过观照思量，然后通过这样的观察，然后才写一点定义出来，或者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非常重视大家呢能够到寺庙来干什么。我们是来修行的，我们不是来这块聊天的，我不是来敷衍的，你敷衍我，我敷衍你，大家这一块，你做这个事，你做甚至是你做当家事，然后大家你敷衍我，我敷衍我，然后呢你管来管去，你觉得有意思吗？对吧？大家互相敷衍，有什么跟般若跟思想一点都不相应，你觉得这样的使我们活在无量寿这么一个团体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觉得我对法还是挺认真的，是吧？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我还是特别执着于对法上的关照修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可以付出一切生命，我来为这个法来关照去修行。就是那既然大家对常佛有一些信心的话，这一块，那我说你就应该升起这样信心出来，不要让我来敷衍你，因为你不跟法修行，不跟道上修行，那我们俩就有助力，我们俩这块讲话都没有意义，是吧？如果你要不敷衍我的话，应该是按照法上思维来修行，因为我们不是在求名求利，我不想跟大家这一块搞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块修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无量界来修行的这个因缘，学会修行这个善巧安心止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呢关于了想佛我们散乱的心和愚痴的心，也能建立我们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当下这一念，我当下一念出入这个不可思议法，也进入到更上的一层观照，是吧？阿弥陀佛。